太阳还没出来，天上浮着层灰冷的光，土道上的车辙有些霜迹，骆驼的背上与项上挂着些白穗，鼻子冒着白气。北平似乎改了样，连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，庞大、安静、冷峭、驯顺，正像那连脚步声也没有的骆驼。老李打了个哈欠，眼泪下来许多，冷气一直袭入胸中，特别的痛快。越走越亮了，清亮的电灯渐渐的只剩一丝金丝了，天上的辉光染上些无力的红色，太阳似乎不大愿意痛快的出来，极致出来光还是很淡，连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，远处有电车的铃响。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人们好似能引起太阳的热力，地上的影明显了许多，墙角上的光特别的亮。换火柴的妇女背着大筐，筐虽是空的，也还往前探着身走。穷小孩们扛着丧事起伞的杆子，一边塌拉着破鞋疾走，一边互相叫骂，这也是孩子。老李对自己说，看那个小的至多也不过八岁，一身的破布没有一块够二寸的，腿肚子脚趾头全在外面露着，脏破烂，骂人骂得特别的响亮，这也是孩子。老李可怜那个孩子，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，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，可是骂一阵有什么用呢？往切近一点想吧，心中极不安的，又要向谁道歉呢？先管自己的儿女吧。走到中海，海中已薄薄的冻了一层冰，灰绿上照着层亮光，桥下的一些枯荷梗与短尾都冻在冰里，还有半个破荷叶很像长锈的一片马口铁。迎头来了一程彩轿，走得很快，一望而知是到乡下迎娶的，所以发轿这么早。老李呆呆地看着那程喜轿，神秘奇怪可笑，可是这就是真实，不然人们不会还以这么敬重这加大的鸟笼式的玩意儿。他心中似乎有了些鼓励，做彩轿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骄傲，不向任何人致歉。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楼，一直没有上这里来的必要与预计，可是就那么来到了。在北平住了这么些年了，就没在清晨到过这里。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鸡，活的、死的，鱼，死的、活的，各样的菜蔬，猪血与葱皮冻在地上，多少多少条鳝鱼与泥鳅在一汪水里乱挤，头上顶着些冰凌，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，乱、腥臭、热闹。鱼摊旁边吆喝着腿袋子，袋子、袋子，买好袋子。剃头的人们还没来，小白布棚已织好，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，拔了毛的鸡与活鸡紧邻的放着，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鸣。贩子掏出一只来，嘎啊嘎，没打好价钱，拍的一扔，扔在笼内，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，嘎。一只大瘦狗偷了一挂猪肠往东跑，被屠户截住，肠子掉在土上拾起来，照旧挂在铁钩上。广东人、北平人、上海人，各处的人，老幼男女，都在这腥臭污乱的一块地方挤来挤去。人的生活在这里是屠杀、血肉与污浊，肚子是一切，吞食了整个世界的肚子。在这里没有半点任何理想，这是肚子的天国。奇怪的，尤其是妇女们，头还没梳，脸上挂着隔夜的泥与粉，谁知道下午上东安市场的也是他们。老李这是头一次来观光，惊疑有趣，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实。这是生命，吃 吃，什么也吃，人却是为面包而生，面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，什么失意，瞎扯，为保护自家的面包而扼杀别人，和为争面包而战争，都是必要的。妻子牌楼是世界的雏形，那群男女都认识这个地方，他们真是活着呢，为肚子活着，不为别的。张大哥对了，为肚子而战争是最切实的革命，也对了，只有老李不对。他在公寓住惯了，他总以为公寓里会产生炒木须肉和豆腐汤，他以为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记，他以为阶级战争是条诗意的道路，他不晓得这块腥味的土是比整个的北平还重要。他只有两条路可走，去空洞的做梦，或切实的活着。后者还可以再分一下，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，或为大众争面包而活着。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选定一条，他从此就可以不再为生命道歉。牌楼底下，热豆浆、杏仁茶、枣切糕、面茶、大麦粥都冒着热气，都有股特别的味道。切糕上的豆切开后像一排鱼眼睛看着人们来吃。老李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，老李决定了接家眷，先这么活着试试，可是始终想不起什么时候下乡去。张大哥每天早晨必定报告一些消息，房子定好了，看看去。何必看，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准。老李把感激的话总说的不受听了，好在张大哥明白老李的为人，因而不但不恼，反觉得可以自傲。三张桌子，六把椅子，一个榆木擦漆的，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，衣橱暂时可以对付了吧。第二天早晨的报告，老李只好点头表示可以对付。即使张大哥报告到茶壶茶碗也预备齐了，老李觉得非下乡不可了。张大哥给他出主意，请了五天假，临走的时候老李嘱咐张大哥千万别向同事的说这个事儿。张大哥答应了，绝不走漏消息。老李从后门绕到正阳门，想给父母买些北平特有的东西，这个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张大哥要主意，只好自己去探险。走了一身透汗，什么也没买，最大的原因是看着铺子们眼生，既不能扼要的决定买什么，又好像怕铺子们不喜欢他的照顾，一进去也许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险。最后还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些果子，虽然明知道香蕉什么的并不是北平的出产，又贴了六个罐头，商标的彩纸印得还怪好看的。老李走后的第二天，衙门里的同事几乎全都知道李太太快来了，张大哥却是没有泄露消息。消息广播的总站是赵科员，赵科员听戏永远拿着红票，凡是发红票的时候，他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得到几张。运动会给职员预备的秩序单，他手里总会有一份。上运动会或任何会场听戏，赵科员手里永远拿着个纸卷，用作打熟人脑袋的兵器，打了人家的脑袋然后说你也来了。他对于别人的太太极为关心，接家眷据他看就是个人的展览会，虽然不发入场券，可是他必是头一个去瞧一眼的。女运动员、女招待、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，别无意义。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，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、脖子、手、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。他做梦的时候，女子全是裸体的。经赵科员看了一眼之后， 衙门中便添上多少多少新而有趣的谈话资料。赵科员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平日他评论妇女的时候，老李永不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的笑，那就是说不能尽量欣赏，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。赵科员的长相与举动和白厅戏的红票差不多，有实际上的用处而没有分毫的价值，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。事实上他说话的时节，五官也却随便挪动位置，眼珠像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，笑的时候小尖下巴能和脑门挨上，他自己觉得他很漂亮，这个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。他的言语很能叫别人开心，他以为这是点天才，当着老王他拿老李开心，当着老李他拿老王开心，当着老王老李拿老孙开心，实在没法子的时候也利用想象拿莫须有先生开心。老李接人去了，赵科员的眼睛挤得像一口热汤烫了嗓子那样。是吗？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。是吗？请了五天假。五天？五天，平日他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。可就是啊，等瞧一眼吧。赵科员心里痒了一下，头发根全直刺挠的红。小赵，你这回要是不同我们一块儿去，留神你的皮，不剥了你的。邱先生说，赵，你饶了人家老李吧，何苦呢，人家怪老实的。吴先生沉着气说，吴先生直着腰板，饭碗大的拳头握着只羊毫，写着酱肘子体的字，脸上通红，心中一团正气。是的，吴先生是以正直自夸的，非常的正直，甚至于把自己不正直的行为也视为正直。小赵是他的亲戚，他的位置是小赵给运动的，可是没把小赵放在眼里，因为自己正直。前者因为要纳妾，被小赵扩大的宣传弄到吴太太耳中，差点没给吴先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，所以更看不起小赵。小赵也确实有些怕吴先生那一对拳头。赵科员不言语了，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，怎样暗中跟着他，看他在哪里住，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，不要老吴。而且先瞪他一眼，去瞧一眼，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。邱先生是个好人，不过有点苦闷，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，过来和小赵嘀咕，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，瞧他一眼，还弄老李一顿饭吃，你的司令。吴先生把这个事告诉了张大哥，张大哥笑了一笑，没说什么。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，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。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，一吨可以省着三四块钱，似乎不必得罪小赵。即使得罪了小赵，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，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，况且便宜煤到底也是便宜煤。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，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。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，房子是在砖塔胡同，离电车站近，离市场近，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，比大院胡同整洁一些，最易于住家。指着科员们说，三合房，老李住北房五间，东西房另有人住。新房油饰的出色，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。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，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，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，结果是减少了两块钱的房租，每月省两块， 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比，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，不必过虑。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，屋里有些漫面味，遍地是烂纸、破袜子，还有两个旧油篓和四五个美丽烟的空桶，都没有盖，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。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，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粘上，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，纸棚上好几个窟窿，有一两处垂着纸片，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。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，并不是要专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，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，人们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毁坏，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。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，棚似乎不必管，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，四围辉煌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与长的白印也不必管。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，照原来的白印挂上就行。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。